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高级官员对美中经贸谈判感到有希望，但强调要双向公平和平等。美中贸易协议非定局，特习会月底峰会或会申变。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被指造假，经济放缓难以止步。此外，战略问题学者西蒙古洛夫说，俄罗斯认为只有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在北冰洋拥有大陆架，中国等国家在那里并没有大陆架，是区域外的国家。他说各方围绕北极和北极航道的争拗未来将会加剧。他说他说俄罗斯肯定会捍卫他在北极和北极航道的利益，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因此发生冲突亦都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对美中经贸谈判的前景感到有希望，但任何实施机制必须是双向、公平、平等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在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说，美中经贸团队而家日以继夜地沟通，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符合美国利益，符合中国利益，符合世界的期待。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五表示，美中贸易协议不会很快达成，而且双方也没有好像以前预期的这样就两国元首三月底的峰会展开筹备工作。分析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何内峰会破局之后，美中双方对贸易协议都更为谨慎。布兰斯塔德还表示，华为最近起诉美国政府看上去是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措施。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称，中国的实际经济规模比官方资料显示的要低12%左右，这样加剧了外界的担忧，亦即中国经济放缓速度可能比政府承认的更为严重。这份刚刚发表的报告称，从2008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每年被夸大了2%。意大利总理在星期五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是对意大利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意大利总理孔特有关一带一路计划的标题和较早时候意大利副外长的立场大不相同。意大利副外长皮基在星期三表示，当前意大利不应该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的初步协议。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马丁·海恩里希和卡马拉·哈里斯星期三写信给国家情报总监科兹，要求公开据称的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相关资讯。参议员在信中写道，可能没有比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更加事关公众利益的情报了。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必须了解我们每一个对手都进行什么的具体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北韩在特金会之后恢复核试验，他将会非常失望。特朗普星期五在准备前身往阿拉巴马州视察龙卷风所造成的破坏时，对记者讲了上述这一番话。他说自己在任期内已经大大改善了美国和北韩的关系。他表示，听着，我上任的时候，北韩在奥巴马政府领导下就是一场灾难。美国驻非洲部队指挥官对五角大楼是否会好像去年底宣布的这样将驻非洲部队削减10%表示怀疑的。美国驻非洲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汤马斯·瓦尔德豪瑟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他已经将驻非洲部队人数减少了大约300人，但是指挥官似乎正在重新考虑从非洲大陆再削减400名士兵的计划。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起诉特朗普集团要追他为特朗普商业帝国支付的法律费用和其他费用。由于目前针对科恩的刑事事件，他现在被迫放弃这笔钱。科恩声称特朗普欠了他$3,800,000。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民主党议员对一项反偏执决议案的投票是可耻的，因为这项决议案在谴责反犹太言论方面做得不够。美国众议院星期四谴责了所有形式的仇恨言论，这个是几个月以来美国众议院第二次谴责这种言论。距离下届总统大选还有20个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发出战斗的号角。特朗普认为他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将使对手民主党陷入困境，为2020年的另一场胜利铺平道路。面书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宣布将会整合面书的通讯服务，加强电子支付和商务功能。这个决策被指复制中国社交媒体微信的经营模式。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国家传媒中央电视台召回了美国分台的负责人以及10多名员工，可能与美国对这个机构的审查有关。美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状告美国足球协会，要求与国家男子足球队同工同酬。国家女队全体28名队员都参加了这一场的集体诉讼，理由是他们一直是现行制度化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南韩大学生庆祝国际妇女节，并呼吁采取行动争取妇女权益。这些学生星期五在首尔举行了游行集会，敦促当局在校园内和社会上努力改善和维护妇女的权利。税收从美国人的工资中拿走了一大块，但是政府税收在某些州要比其他的一些州高。大多数美国人同时缴纳州税和联邦税，帮助政府支付开支。各个州倾向于将大部分的钱花在教育和医疗上。未有所得税的州通常都会寻求其他收入来到帮忙，譬如收取更高的州消费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2008年到2016年期间，据报都被夸大。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星期四3月7日发表的一篇报告估计，中国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公布的 GDP 增长平均每年被高估了 1.7%。2016年实际的储蓄率亦都比政府公布的数字低了 7%， 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放缓比官方公布的程度更为严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这篇报告以否解中国的国家数据为题，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谢长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真以及2名博士生联名发表。该报告根据中国政府公开的数据以及作者拿得到的制造业增长值税的数据，然后用来与官方公布的工业生产增长互相去比较，得出推算的结论。报告中说，中国的国家数据是根据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而来的，但由于地方政府达到增长和投资目标就会得到奖励，因而促使到地方政府虚报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再调整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来到计算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报告指出，2008年之后地方政府的数据越来越扭曲，但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调整时却未有做出相应的改动。报告说，如果去除虚构增加的部分，则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程度还要比官方数据显现的更为严重。此外，投资和工业生产亦都被严重高估了，因此消费和服务业的官方数据更为可靠。但是彭博新闻社在星期五一篇报道中说，彭博经济学家奥利尔克对这篇报告的结论抱持审慎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国家统计局1990年代以来大刀阔斧的去除地方虚报数字的影响，地方官员夸大投资成果和 众所周知的中国资本支出增加太多的讲法，两者很难去比较。奥尔尼克说，这篇报告的作者根据税收来到评估真正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这样可能会反映出较大的服务业方面，不应该被认为这种推算会比其他官方指标更为准确。中国国家统计局一月下旬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全国经济增长率为 6.6%， 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长率为 6.4%， 是28年来最低。上一次中国经济增长率这么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上半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罗斯制定有关规则将导致外国舰船无法自由使用北极航道，因为事先必须获得俄罗斯的批准同意。俄罗斯想控制北极，将北极航道视为己有。世界各国包括计划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对此怎样反应呢？引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俄罗斯政府为外国军舰和军用船只使用北极航道已经制定了规则，包括应提前45日通知俄罗斯，每一艘舰船上必须配备俄罗斯的引水员，需要向俄罗斯提交每艘舰船的详细资料，涉及动力装置、排水量等等，以及舰船的航行路线、目的地和逗留期限，还需要提交舰长的姓名和军衔等个人简历资料。规则说，外国舰船遇到事故和冰层围困等情况时，必须向附近的俄罗斯港口和海军基地报告，只有俄罗斯的破冰船才有权去解救和对外国舰船提供帮助。规则特别提到，俄罗斯有权拒绝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比如如果俄罗斯认为外国水手缺乏在北极地区航行的训练和经验，或者是认为外国舰船老旧，船体不适合在冰区航行，俄罗斯会禁止外国舰船在北极航道航行。规则说，如果外国舰船强行闯关，不理睬这些的规定，俄罗斯将采取强制措施，有权扣留甚至摧毁外国舰船。俄罗斯官方说，一些国家在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军事和航行活动越来越活跃，俄罗斯制定类似的规则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俄罗斯的目的是保护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控制北极航道的商务航运。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北极航道是连接俄罗斯远东和欧洲地区最短的航道。在有关俄罗斯内部航道和水域的相关法律上，俄罗斯将它视为历史上所形成的。俄罗斯是北极地区唯一的一个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通道，因此对国防和贸易都拥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夏季表示，不单止俄罗斯的破冰船身处北极，就连中国、德国、南韩和瑞典、美国的破冰船这阵时都在北极地区活动。绍伊古说，一些国家想染指北极资源和北极地盘，一些国家在北极有军事战略利益，因此俄军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要捍卫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战略问题学者西蒙古洛夫说，俄罗斯认为只有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在北极拥有大陆架，中国等国在那一度没有大陆架，是区域外国家。他说，各方围绕北极和北极航道的斗争未来将会加剧。西蒙尼洛夫说，俄罗斯肯定会捍卫他在北极和北极航道的利益，与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因此发生冲突亦都完全有这种的可能。很多分析人士说，制定有关规则的举动是近几年来俄罗斯日益加强控制北极地区，特别是将北极航道据为己有行动的继续，通过自己的媒体有意释放相关的消息。俄罗斯想借此测试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反应，区域内的一些北极理事会成员国将会特别关注俄罗斯的行动。但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是否亦都将根据这些规则同样限制北极地区国家， 讨论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使用北极航道亦将一视同仁，或者是这些规定主要用来针对俄罗斯所认为的区域外国家，特别是北极地区日益活跃的中国等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意大利准备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预计将引起欧盟和美国的不满。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欧洲新闻网站得到一份文件显示，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中国计划和意大利在道路、铁路、桥梁、港口、能源和通讯等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领域进行合作。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五3月8日表示，欢迎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各个国家能够更加踊跃积极地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当中。在中国正在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王毅指出，意大利历史上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意大利是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相信你们会坚持自己做出决定。英国金融时报这个星期报道，意大利正准备签署一项备忘录，参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计划，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参与该倡议的国家。对于意大利准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白宫发言人星期三批评这个倡议是中国制造，为了中国，称美国怀疑意大利政府对该倡议的支持能否为意大利人民带来任何可持续的经济效益。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试图说服有关国家不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称这将会是支援中国其他对外政策目标的前奏。过去两年来，中国已经得到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希望能够开启中国的投资。预计意大利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访问意大利时签署。不过，意大利政府准备决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联合政府内部的分歧。意大利政府准备兴建一条连接意大利和法国的铁路项目计划，因为联民党和五星运动党的分歧陷入了停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今年是1989年六四镇压的30周年。在星期三，纽约一间亚裔艺术组织将一批保存了将近30年以六四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移交给由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领导的一个人权组织。该人权组织表示，这间亚裔艺术组织多次举办的六四艺术展将由他们接手继续举办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地处纽约唐人街边缘的一栋楼房一楼，一间只有160平方英尺、大约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面，现年74岁的伍振亮显得既释怀又惆怅。他为终于有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愿意接手他已经无力继续保存的六四艺术作品而兴奋，同时亦对这些他如数家珍的宝贝即将离他而去有一些失落。伍振亮说，他们怎样计划取决于他们，他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和努力，使他们的组织能够走到今日，能够提供所有这些图像、信息、记录的内容，并且能够将其传递给可以继续这一方面努力的人。伍振亮是曾经位于纽约唐人街的亚美艺术中心的创办人。3月7日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他宣布将其保存了将近30年，总共120件有关六四的这一批艺术作品，正式移交给由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峰所任主席的人道中国。伍振亮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六四屠杀发生时，他立刻意识到这个是一场全球性媒体事件，这一场屠杀不单止在政治上有着巨大的不可理喻的重要性，而且在艺术上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六四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星期，伍振亮就在纽约中国城举办了目击者中国展。四个星期后，他向全美艺术家征集以门为主题的反映六四屠杀的作品，不到一年就获得了300多位国际艺术家的响应。伍振亮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亞美藝術中心一直以促進在美國的亞裔視覺藝術創作為宗旨，但六四屠殺後，在這麼短的時間裏能夠獲得的強烈反響卻是國際性的。這些藝術家大部分在紐約，有些在日本、澳大利亞、喬治亞，這些門來自不同的地方，其中三分之一的藝術家是華人，大部分不是華人，甚至不是亞裔。1990年，六四屠殺一年後，伍振亮舉辦了以各種門連接起來的以中國19896月4日為題的藝術展，展出了170多扇門和其他小型作品。這一項展覽隨後在德克薩斯州的奧斯丁、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密茲根州的佛林特蘭和香港等地多次展出，最後一次是2014年六四25周年在紐約。伍振亮指著已經製成數字影像畫面說，這麼多年後現在回想這些的作品，你不單止可以看到抗議者的怒火、憤怒和恐懼，而且這些生動的藝術作品仍然可以將你帶回去，而且他們還可以看到他的多樣性以及不同藝術家的感受和見解。伍振亮表示，很多藝術家在展出後收回了自己的作品，沒有收回的作品一直由伍振亮保存著，過去他們不斷的轉移，從這裡到那裡，從那裡轉到這裡，轉到朋友的屋、地下室，一直非常困難，要靠很多的朋友幫助，靠很多的折扣，有時候公眾送一些給你，還有很多需要租。從2014年六四25周年的那一次展覽至今，伍振亮沒有再舉辦六四藝術展，雖然今年是30年，亦都冇計劃繼續。伍振亮激動咁話：人人都想同中國做生意，但係冇人願意得罪中國，冇人願意捐錢俾佢哋嘅組織，幫助佢哋維持呢一個展覽。伍振亮從嚟都冇得到一分錢捐贈嚟繼續做呢件事，但係佢哋做咗啦。佢哋之所以做，係因為佢哋知道佢哋必須堅持做，佢哋必須做。亞美藝術中心嘅運作靠政府資助。而家伍振亮已经退休，他表示他们能够继续这样做的最好机会就是将其转移给人道中国，这个是他们能够做到的。人道中国主席周峰佐在3月7日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昨天当他将这些艺术品从仓库运出来的时候，感到了历史的沉重。他说，作为当今的参与者，他们必须将这些东西保留下来，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人道中国准备将这些六四艺术作品先在纽约和东岸展出，然后作全美巡回展，最后将他们送到洛杉矶附近的自由雕塑园，同时征集其他与六四有关的艺术品和实物，希望在5年内建一个永久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艺术品。当年参加的华裔艺术家张宏图表示，六四镇压时他的感受是无力，艺术家虽然没办法改变现实，但能够表达自己的感受，甚至替别人发声。张宏图说，当年300多位的艺术家来自全美各地，甚至世界其他的国家，是国际性的。80年代大家参加这样的展览，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和市场和博物馆都没有关系，就是一种个人情绪和观点的表达。张宏图当年的参展作品是《最后的晚餐》，作品中13个人全是毛泽东自己，但该作品1990年六四一周年时计划到华盛顿去展出，却被承办方以冒犯宗教人士为由封杀。遭封杀的还有另外2件作品，导致当年的计划流产。张宏图说，这一次移交不单止对于保持这些艺术品有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将这些声音继续传下去。当年参展的华裔艺术家陈茂仁表示，用武力镇压人民是对人道的践踏，他的作品表现了美国、墨西哥和中国发生的用武力镇压百姓的人道践踏事件，以及公众对这些事件的遗忘。参与人道中国接受艺术品的旅美中国艺术家吴玉仁表示，当他随周峰所到仓库去看到这些作品的第一个感受是，对在六四过后仍包含着一种温度的震撼。参与这个移交活动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创告诉美国之音，他 他个人更大的志向是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建立一个反专政博物馆，来记录共产党暴政几十年过程中犯下的罪行和勇敢的公众反抗这些暴行，结束这个专制的事迹，其中亦都包括这些艺术品。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越南政府星期五3月8号表示，一个学者因为在面书上发表批评越共的评论而被开除出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越南政府一份声明中指责现港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德影在面书上发表不实、违反党的观点和国家政策、法律的文章。陈德影曾经是一个官方研究机构的副所长，负责到世界各地去找支持越南在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文件和地图。但在他搜集到足够证据之后，越南官员又警告他不要去挑战中国。他在201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经指责越南的最高领导都是北京的奴隶。尽管越南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加大推动市场经济，越共仍然不能够容忍批评的声音。越南政府的声明中指出，陈德影的错误非常严重，造成负面的社会舆论，损害了党的威信。四个月之前，越南知识出版社总编朱好因为出版批评社会主义和一党制的翻译书籍，受到越共的公开批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接住落嚟会讲一讲香港传媒热烈咁讨论韩国瑜访问香港系咪会会晤中联办主任黄志文。台湾国民党政治明星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定于3月22-28号访问香港、澳门同厦门等四个嘅城市。尽管韩国瑜强调此行主要目的系拼经济，不过香港传媒近日热议韩国瑜在香港除了会晤特首林郑月娥之外，还是否会会晤北京驻港最高官员中联办主任黄志文。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近年来被马云收购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星期四报道，香港政府和亲北京建制派消息表示，对北京友善的韩国瑜非常可能会会晤中联办主任黄志文。报道仲表示，香港政府嘅消息仲称，韩国瑜喺22号访问香港当日，同特首林郑月娥会晤时，有关香港修改引渡条例，将台湾列入以个案形式处理移交逃犯申请地区嘅问题，唔会列入双方讨论嘅议程。Now 新闻台亦都报道，韩国瑜逗留香港短短一日，有机会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消息更加指不会排除同西环的官员见面，包括中联办主任黄志文会晤。如果成事，这个安排将会是破天荒的。报道仲表示，香港在两岸关系上一直都有特殊的角色，北京将台湾的统一定位在两制上面，香港可能会起示范作用。不过从台湾角度看见香港的实践情况，都可能觉得这个未必是台湾的答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政策讲话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民进党都严词拒绝，而亲中的国民党也都表示难以接受。外界普遍认为，香港和澳门实施一国两制20多年来，要求民主的团体和声音都随着中国强化它的独裁统治而遭到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也都受到威胁，台湾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感到反感。据高雄市政府公布，高雄市长韩国瑜计划在3月22号首站到访香港，停留一日，23号转赴澳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运费虽然减少，中国预计仍然将会利用其他的资源进行海上扩张。中国总理李克强被提备受诟病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到底是否放弃呢？美国在2月份仅仅增加了20,000个就业职位。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虽然中国计划减少正式公布的国防开支，但外界预计中国今年将会从非国防渠道获得资金，加强对有争议性的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控制。根据3月5号星期二提交给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份预算草案，中国今年将国防开支比去年同期增加 7.5%， 从而使到这项支出达到1776亿美元。去年的国防开支预算增加了 8.1%。 海事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将好像以前那样，从民营部门甚至从私营企业获得到资金，维持甚至继续扩大在南中国海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存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前财政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吕继伟在政协称该计划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最新的迹象引发外界猜测中共是否会放弃该计划呢？不过舆论和专家都表示，中国当局的态度不会改变，只是会只做不讲，消失只是名称而已。在中国2015年提出成为科技和工业强国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之后，李克强总理在随后三年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计划列为重点政策，大肆宣扬。但该战略的大量政府补贴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措施引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安和抨击。随后中国从去年6月份开始低调处理，不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的提法。而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共领导层在公开讲话时亦都不再提及该计划。美国劳工部星期五3月8号公布的资料显示，上个月美国的就业增长几乎停滞，仅仅增加了20,000份的工作职位。同时建筑业和其他行业的就业人数减少，可能令到大众担心美国经济活动迅速减缓。尽管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9%， 为3年来最强劲的增长，但是去年年底时美国经济失去增长趋势。去年12月份零售业、住房、建筑、商业开支以及出口都呈现下滑，设下了经济缓慢增长的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说，他相信美国可以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同时补充说，不理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美国都将会很不错。有报道说，中国对达成协议并不积极，他和习近平亦都可能不会举行峰会。特朗普总统在被问到有关报道时说，他没有听过，他认为他们现在不错，有没有协议我们都会很好。另一方面，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五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两个谈判官员有可能没多久还会见面。他说可能会在4月份，我们两个星期前在华盛顿达成了不少共识，现在必须他们要回到中国等待习近平和中国政治局同意，这个是一个关键。会面并不是关键，是什么地方会面亦都不是关键。越南官方星期五3月8号表示，一艘越南渔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西沙群岛，被一艘中国船只撞沉。中国则说，中国船只只是在这艘越南渔船开始沉没船员呼救之后前往救援的。美联社报道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越南官员表示，该艘越南渔船星期三在帕拉塞尔群岛捕鱼时发生这次事件。越南官方传媒越南青年报在网上报道说，越南渔船的5名船员抱住船头两个钟头那么久，然后才被另一艘越南渔船救起。马来西亚总理马哈提尔说，马来西亚将会选择自己的道路和中国打交道，在华为和一带一路倡议问题上不会接受西方危言耸听的暗示。 在接受南华早报独家采访时，马哈提议话：如果马来西亚被迫要在高风险的地缘政治角逐同美中之间贸易战中靠边站的话，马来西亚宁愿选择经济慷慨的北京。在回答南华早报关于美中关系紧张对区域其他小的国家的影响的问题时，马哈提议话：美国目前的不可以预测的状态是一个负面的因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特朗普任内第二年的贸易逆差再创新高。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努力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刚刚发表的2018年度美国贸易数据显示，他任内第二年美国货物贸易赤字创下新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去年美国货物贸易赤字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长 10%， 达到创纪录的8910亿美元。美国和中国以及墨西哥有着最大的贸易逆差，而去年逆差扩大到创纪录的水平。在去年，美国和它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440亿美元，达到前所未有的4190亿美元。而在计入享有顺差的服务贸易数字之后，美国2018年总体贸易逆差扩大 12%， 达到6210亿美元，是2008年以来最大的贸易赤字。贸易专家认为，2018年贸易逆差扩大是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的反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莱恩斯表示，国会是通过的税改法案逐渐成为经济刺激因素。莱恩斯说，当经济增长加快，大家会购买更多的东西，买更多的东西就会带动了进口的增长。2018年美国进口增长 7.5%， 部分推动因素包括消费品、工业用品以及资本货物等等。但是哈佛大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用关税在边缘发挥作用的政策通常会被宏观经济因素淹没。在去年，特朗普总统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商品。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当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其他的地区，美国人就会用更高的收入购买进口货，因此贸易逆差增大的时候是可以预见。哈塞特对特朗普的策略做辩护，话总统同中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南韩等贸易伙伴进行贸易谈判或者是更新贸易协定的努力是正确的，短期的赤字波动不会改变这个的目标。经济学界对于美国长期背负巨大的贸易赤字的影响存有争议。贸易赤字是美国人消费支出超过储蓄的表现。国际贸易专家莱恩斯说，美国长期存在住的贸易赤字仍然是经济当中存在的问题的表现。美国最后一次享有贸易顺差是在1975年。但是莱恩斯表示，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美国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元所起的国际性作用，因此不能够将美国视为一个普通的国家，因此美国亦都很难直接针对贸易的逆差采取行动。谈及最近的贸易数据可能对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莱恩斯说，特朗普强调同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而他的顾问是大多数论的是中国的不公平行为。莱恩斯表示，总统谈过贸易赤字，今日的数字可能会令到他是谈得更多，这个亦都将会令他更有兴趣同中国达成一个协议，这个他们会买更多的东西。媒体是近期报道援引熟悉谈判进程的人士所透露的消息，说美中已经接近形成一个协议。目前看来，协议一部分包括中国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但是一方面，贸易专家指出，美中贸易逆差减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势必增大，因此总体上不会有改善。而此外， 莱恩斯认为购买美国产品对中国是最简单的事。他说，如果今日这个巨大的贸易数字会令到总统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买美国的货上面，这样对要求中国作出结构性改变的努力就会松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邵迅从华盛顿回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长说，菲律宾希望购买到美国的武器加强防御能力。不过亚洲专家警告说，过去70年来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密切合作，但成本和更加广泛的安全担忧将会使到菲律宾难以得到任何的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菲律宾外长特奥多莱洛钦在马尼拉的记者会上说，他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讨论了美国对菲律宾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支持。他说，共同防御不单只要保护对方的正面，还要保护他的背面。洛钦随后在推特发文说，他希望美国政府向菲律宾出售武器，为了自我防卫重新武装他们的军队。不过专家认为，菲律宾可能负担不起复杂的新武器系统，而美国官员担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可能会将这些武器用于致命的禁毒行动。就杜特尔特而言，他可能不希望任何新的美国武器装备打乱了与中国持续了三年的友谊，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分歧。
The geopolitics issue, that's one. Second is the limited funding, as well as security concerns when it comes to sourcing of equipment. So, in a way, it limits the AIP.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上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说，地缘政治问题是一个，第二个是资金有限，还有采购设备时的安全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限制了菲律宾武装部队。有政治諮詢人士將管理對外武器出售的美國武器出口管制法案稱為錯綜複雜和法律問題的雷區。有學者指出，出於這個原因，美國政府基本只向澳大利亞、新加坡和台灣等長期合作夥伴出售飛機等新型高端武器。這些合作夥伴了解這項法案，付得起數十億美元的新設備款，而且不会将武器对准自己的人民。随着中国海军向公海扩张，武器出售有时使中国感到不安。不过中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这些老客户。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策略学院副教授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说，菲律宾的禁毒行动可能会在美国引发有关人权的质疑。人权组织说，缉毒警察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杀害了数千人。中国希望菲律宾远离美国。作为中菲友谊的一部分，中国2016年承诺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菲律宾作为南中国海的主权胜索方之一，是中国的对手。
If you sell one or two ships to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hilippines buys it,What signal does that send to China that the Philippines is unloyal, unreliable neighbor and partner?
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话：如果你卖俾菲律宾一两艘舰船，菲律宾亦都想买，于是向中国发出嘅信号就系菲律宾唔系一个忠诚嘅邻居同伙伴。佢话对菲律宾人嚟讲，佢哋唔希望向中国发出咁样嘅一个错误嘅信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卡尔·塞耶话：喺东南亚，只有新加坡可以得到美国制造的武器，从美国购买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蔡爷特别提到，越南考虑过买美制武器，又担心会被拒绝。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签署停战协议，由德国领导的轴心国战败，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领导的协约国胜利。这场战争打了四年，导致1000万人死亡，欧洲的大片地方成了废墟。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容为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而这一次的节目，我们就为你讲述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结束后所扮演的角色。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和平条约的内容达成一致，协约国集团的各成员国内心充满仇恨，他们要求在和平条约里面对德国严加惩罚，他们要摧毁德国的军事和工业，以削弱德国的国力，要使德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以摧毁他的经济。这些国家说德国绝对不能够再有作战能力。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想法和这些国家不完全一样，他希望和平条约建立在正义而不在仇恨的基础上。威尔逊相信只有这样的协议才能够带出持久的和平。在为一战停火协议所进行的谈判中，威尔逊已经发挥了领导作用，现在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和平协议的谈判中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为此他需要得到美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绝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人都支持威尔逊总统的政策，他们接受了为赢得战争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加税和物资短缺。那时候美国人似乎忘记党派政治，民主共和两党通力合作，但是在战争明显即将结束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18年11月，美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威尔逊总统是民主党人，他担心共和党在选举中可能会取得多数席位，如果真是这样，他在欧洲和平会议上的谈判力量就将被削弱。为此威尔逊对美国人说，共和党无论在众议院或是参议院占多数，都会被外国首脑看成是美国人对我领导能力的否定。共和党人对此进行抗议，他们指责说威尔逊对选民讲的这些话是对所有共和党人的侮辱。一位共和党领导人指出，国会选举不是总统的私人战争。结果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之中取得了胜利，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个对威尔逊来说是政治上的失败。不过他并没有被选举结果影响自己的欧洲和平计划，他和其他协约国领导人同意1919年1月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在和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里面，威尔逊开始挑选他的谈判代表，大家都以为他会挑选至少一位参议员，毕竟参议院将决定是否批准他签署的和平条约。但是威尔逊拒绝这样做，相反他挑选了最亲近的几名助手和他一起前往巴黎和会。今日的美国历史学家说，威尔逊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不被参议员加入和谈队伍，使威尔逊在日后丧失了重要的支持。无论怎样，1918年12月初，威尔逊前往法国，他花了9日时间乘坐轮船跨越大西洋，12月13号到达法国的布雷斯特港。威尔逊很兴奋，他说13是他的幸运数字。威尔逊总统乘坐火车从布雷斯特前往巴黎，法国人在铁路线两侧欢迎他，在火车经过时向他欢呼。在巴黎，礼炮的巨响向人宣告威尔逊的到来，很多人前来欢迎他，群众一次又一次的高呼他的名字，威尔逊，威尔逊，威尔逊，高呼声好像隆隆的雷声。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索对此评论说，我想在历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1918年12月，美国总统威尔逊率领代表团去巴黎参加一战后的和平谈判，受到法国人的热烈欢迎。法国人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感谢美国派兵帮助协约国对付德国， 同时好多法国人同其他欧洲人亦都同威尔逊一样，期望建立一个新嘅和平嘅世界。佢哋满怀希望聆听威尔逊激情洋溢嘅演讲。威尔逊话：我哋要建立一个人人抛弃仇恨、大家齐心协力避免战争嘅世界。超过25个帮助协约国赢得一战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谈判，但是真正重要的决定都是由所谓的四巨头做出的。这四个人是英国首相戴维·卢埃德·乔治、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索、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希望其他协约国领导人能够接受他提出的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计划。这个国际组织就是国际联盟，即是国联。威尔逊认为国联将在成员国发生争端时进行公平的裁决，以此防止战争的爆发。他认为这是获得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并不好像威尔逊那样对所谓和平的力量深信不疑。不过他们还是支持建立国联的计划，但是他们认为国联的问题没有和德国签署和平条约那么重要，他们也不想将时间花费在讨论国联问题上。他们担心就国联问题进行的谈判会耽误签署和约以及欧洲重建的进程。但是威尔逊很坚决，他要求在和平条约中加入建立国联的内容。为此他在会议期间率领一个团队起草了国联的章程计划，并且将这个计划交给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去讨论，他自己就短暂地返回美国一段时间。威尔逊很快就发现大西洋两岸都存在反对国际联盟的声音，很多美国人强烈反对他的这个计划。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甚至在威尔逊的船还未抵达波士顿港口时就开始批评这个计划。他们说这个计划没有考虑到美国的长期利益，国联将会从各国政府手中拿走过多的权力。国会37名参议员签署了一份决议案，指出美国应当反对威尔逊这个成立国际联盟的计划。而实际上参议院用不用37张反对票就能够否决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签署的含有国联计划的和平协议。参议院的这个决议在政治上伤害了威尔逊，因为这样使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觉得威尔逊在美国国内无威力。但是无论如何，威尔逊还是返回巴黎。当他回到巴黎时听到很多坏的消息。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最重要的助手是爱德华·豪斯上校。威尔逊回国期间，豪斯上校一直出席和谈，他在很多问题上和威尔逊观点一致。但是他认为协约国各成员国最关心的是尽快和德国达成和平条约。为此他愿意在国联问题上的一些细节上做出比威尔逊更多的让步。当威尔逊得知豪斯所做的一切的时候，他很怒，他说豪斯上教将我离开巴黎前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他不断做出妥协，直到什么都没有，现在我无法子不重新开始，而这一次我的工作会变得更加困难。对于威尔逊来讲，最为困难的谈判还在前面等待着他。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就在游乐场坐过山车， 咁你话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rock 以及 let down。
哎呀，呢一次过山车坐到我天旋地转，我想呕啊，真系攞苦嚟身啊
！You are sick and dizz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at roller coaster rocks. I'm going to ride it again.
乜话 ，Larry？ 你仲想再去坐啊？你仲话嗰个过山车 rocks？rock 做动词唔系摇摇摆摆嘅意思咩？诶，过山车摇摇摆摆唔稳阵，系咪有问题啊？我睇你都系唔好坐啦。
No, no, I didn't say that it rocked back and forth. To rock means to be great. If something or some experience is really fun or exciting, we say it rocks.
Oh, 原来在这里 rock 不是前后摇摆的意思。如果是某件事很有意思够刺激我们就说 it rocks. 诶，那不就是好像中文里面我们讲的好极了。
That's right, Li Hua. I'm sure you've heard this expression before.
是啊，上个星期我和同学在学校附近那间湖南餐馆吃饭，吃完饭我的同学就说 That meal rocked， 我当时不明白，所以没答嘴，现在我明白了，她是赞那餐饭好好吃。
Yeah, she must have liked it. Everyone likes Hunan Garden. That restaurant rocks.
哎呀 Larry， 还是不要说吃东西了，我还在反胃的，你和我举个其他的例子好吗？
Sure.If someone tells you some good news, you might say, that rocks.
诶，讲到好消息，我真系有个好消息话俾你知啊！有一间私立学校打算等我毕业之后啊，就请我啊。
Whoa, really? That's great news. That rocks, Li Hua. You haven't even graduated yet, and this private school already offered you a great job.
哇，总算回到家了，我真的担心你会不会坐过山车坐上瘾了。
Well, I like the two roller coaster rides, but the park itself was kind of a letdown.
是啊，我知道你喜欢过山车，如果不是都不会连坐两次了。但是你又说那个游乐场是什么 letdown?
I said the park is a letdown. L-E-T-D-O-W-N. Letdown. A letdown is something that disappoints you.The park really wasn't especially bad, but I was expecting it to be better. It was a real letdown.
诶，等 ，letdown 意思就系某件事令到你失望。你即系话呢个游乐场其实仲系可以嘅，只不过唔似得你原先想象咁好，所以令你失望。咁 Larry， 你觉得呢个游乐场边度令你失望啊
？Well, it was too crowded. The lines in front of the rides were too long.
哎呀，而家系旅游季节啊，呢度当然系人多啦。坐过山车梗系要排队。诶 ，Larry， 你平时成日发牢骚，咁你再同我举个例子，睇睇仲有乜嘢事对你系个 letdown。
Well, my history professor is a real letdown. He's a well-known expert in his area, but he's not very good at giving lectures.
你哋嘅历史教授喺学术界系好出名，但系你话佢唔系好识讲课。咁的确令学生失望嘅。诶 ，Larry， 我记得你第一次去中国，去咗长城，翻嚟就话同原先想象嘅一啲都唔似。咁 The Great Wall 对你嚟讲系咪个 letdown？
I'm glad you remembered that. My first trip to the Great Wall was truly a letdown. It was so crowded with tourists and souvenir peddlers.
哎呀，你点解去边度都嫌人多噶？长城系好出名嘅旅游景点，当然有各地嘅游客啦，亦都有小贩卖纪念品。不过你头先话你第一次去长城令你失望，咁后来你再去系咪感觉就好好多啊
？Yeah, that second trip rock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rock， 系话 something rocks。就相当于中文里面的非常之好、啊、而你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let down， 意思就是令人失望的事。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